主耶稣第一年的开始传道事工有四个月，我们介绍了在他出来传道以前，先有他的先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传道，为人施洗，要人悔改，预备人心，并且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他的焦点都放在主耶稣身上。他首先出来受洗，然后经过试探，证明他就是这位可靠的弥赛亚，他来胜过撒旦，拯救人脱离罪恶。接着主耶稣他传道，他来呼召门徒，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到二章十一节这一段，约翰特别记载主耶稣出来传道的一个礼拜的事工。这段时间约翰记载有七天的工作，非常的紧凑。这七天可能不是连续性的，但是约翰的记述就像连续性的七天。这七天可以称作主初期工作的最初一周，和主耶稣受难前最后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周遥遥的相对呼应。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八节这十节经文就记载第一天的工作，那个是施洗约翰再为耶稣来做见证。在这段经文记载，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派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这些人是犹太的大公会所派来的代表，从耶路撒冷到约旦河约翰这边来问施洗约翰的身份。因为根据旧约申命记第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国家的宗教领袖有权利要维护律法，他们要查验任何传道的人他们的信息和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来问约翰，约翰就回答说他不是基督，他不是以利亚，他也不是那先知。那先知同样是指弥赛亚的称号。约翰说他只是旷野的声音，是替人施水礼的，他是给后来那一位要来的连解鞋带也不配。所以这一天就是施洗约翰他在约旦河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当约翰在这里说他不是以利亚，那么跟主耶稣在马太第十一章十四节说约翰这个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那么怎么去解释呢？原来犹太人心里面的以利亚和主耶稣所说的以利亚是不一样的。犹太人说先知以利亚要先复活，回到人的样式，成为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但是约翰在这里否认他是以利亚，他的意思是说他不是犹太人所讲的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以利亚。约翰他并没有否认他来了就是要应验先知书所讲的预言，是做弥赛亚的先锋。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继续的介绍耶稣出来的七天工作的第二天，耶稣在受洗离开了施洗约翰以后，施洗约翰还是在约旦河边，耶稣来了，约翰一见到洗礼以后的耶稣基督，立刻 把焦点放在主耶稣的身上，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句话就是主耶稣救赎的中心。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是做代罪的羔羊。约翰又说，我如今是用水施洗，为了要叫他，就是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说，他看见圣灵像鸽子降在主耶稣身上，就证明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是做神的羔羊，而耶稣基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第三天的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0节到42节。施洗约翰有许多的门徒，耶稣受试探回来的第二天，施洗约翰见到耶稣，他立刻对身旁的门徒再一次重复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其中有两个门徒就立刻离开了约翰，跟随耶稣。这两个人本来是好朋友，一个叫做安德烈，一个叫做约翰。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两位就对耶稣说，拉比，你在哪里住？好像他们是答非所问，但是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原来在犹太人中间，一个做学生的，他们要跟从老师，就是要跟他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行路在一起，他们要来跟从他们的老师，来学习像他们的老师。所以这两位他们愿意认识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们是好学的人，愿意来做主耶稣的门徒。两个人信主以后立刻去介绍给别人。安德烈先找到他的哥哥，名字叫做西门，是弟弟带领哥哥来信主。西门的意思就是听从的，或者是快快的听。那耶稣看见了西门，就对他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是亚兰文，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用希腊文来称呼叫做彼得。所以彼得和基法都是指着磐石。耶稣就表示他要将西门坚固，像磐石一样来为他做见证。接着约翰记载耶稣第四天的工作，在约翰福音1章43到51节。耶稣就离开了伯大尼，前往加利利，遇见腓力，就对腓力说，来跟从我吧。主耶稣呼召腓力，腓力就立刻跟从了耶稣。腓力信主以后就介绍给他的好朋友，名字叫做拿但业。拿但业正在无花果树下默想。拿但业听腓力介绍说耶稣是拿撒勒人，就存着一个很轻视的心态，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因为拿撒勒常常受到犹太其他地区的人来轻视，特别是罗马人在拿撒勒的附近设了军事基地，所以那边成为一个罪恶之城。腓力不跟他辩护，只是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想不到见到主的时候，主耶稣知道拿但业心中的隐情，主耶稣一句话就道破了拿但业的心，指出他是一位专心追求并且等候救主弥赛亚来临的人。主耶稣对他说，在无花果树下便看见了他。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一个近前的犹太人 常常是在无花果树下面来默想神、静思神的作为。主耶稣用超凡的智慧，用全知的启示，让拿但业知道他的身份。拿但业立刻就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宣告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主耶稣就用先祖雅各在伯特利奇异的异梦经历，指出他就是连接天地的天梯。换句话讲，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他就像一个桥梁，像一个梯子一样，是神人中间的中保，让人借着他可以得到神。在第五天和第六天，约翰没有记载什么事情，因为这两天是走路的日子，他们要往北方的加利利去。到了第七天，主耶稣在迦拿行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1-11。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说：第三日，第三日是从约翰1:43又次日，那个又次日就是第四天开始算的，第四天加上三天就是第七天。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主耶稣和门徒都被邀请来参加。这个时候门徒一共有5位，到底是谁做新郎呢？没有人知道，有的人说是拿但业，因为他家就住在迦拿，也有人说很可能是他的兄弟结婚。迦拿离开拿撒勒耶稣的家乡大概是7英里，耶稣和门徒去参加婚宴。根据旧约和犹太人的传统，婚宴代表了弥赛亚时代的象征，也就是当弥赛亚出现的时候，救世主建立国度，他会带给人丰盛的生活。婚宴当然代表了爱，代表了喜乐，代表了庆祝。可能约翰记载这件事情，也表示主耶稣弥赛亚的时代来了，带给人一个新的喜乐时代的开始。在很快乐的婚宴的宴席当中，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酒用尽了。酒用尽了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所以主人家措手不及。当耶稣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去向耶稣请他帮助，因为玛利亚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可以解决世界上任何的困难。玛利亚也许这时候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所有的宾客都能够认识到他的儿子就是神派来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却说了一句令人很困惑的话，他说：母亲，原文做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看来耶稣对母亲的态度有不礼貌，不尊重。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令人产生困惑呢？第一个困惑，称母亲为妇人，原来这个字是对妇人的高贵称呼，是很有礼貌的称呼，没有不礼貌的态度。而且这个字在全句里面是属于一个感叹式，属于一个赞叹式，用现在的口语来说，哦，高贵的妇人。第二个困惑，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是犹太人的一句俚语，意思就是说我的想法跟你是不一样的。相干也是指关系而讲，可以翻成说 我跟你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原来耶稣是对他的母亲玛利亚说，他跟他的关系现在不只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而是救主与罪人的关系了。第三个令人困惑的是，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出现，通常都是指主耶稣上十字架受苦的时候。换句话讲，主耶稣要怎么样表明他是弥赛亚的身份呢？而是靠着他上十字架受苦待死的时候才得彰显出来。所以这句话整个的意思可以翻译成，尊贵的妇人，我与你的关系从现在起不同从前了，我是弥赛亚，是世人的救主，只是上十字架证明我是救主的时间还没有来到。当玛利亚听了这话以后，并没有受到不尊敬的感觉，反而他对他的孩子绝对的信任，就吩咐仆人要听耶稣的吩咐去做。接着耶稣行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迹，在主人家有洁净用的六口石缸，每一口石缸可以盛两三桶的水，大概是25加仑。所以耶稣就让这六大石缸150加仑的水立刻全部变成了陈年美酒，让水变成酒，这是质的变化。主耶稣的这一个神迹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荣耀被彰显出来；第二，他的门徒就信了他。那些跟从主耶稣的初期门徒，他们的信心就更加确立了，认识了他们所跟从的这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让水变成酒的神迹以后，耶稣和他的家人还有门徒们，他们就搬到加百农那里居住。耶稣以加百农做他传道的总部，因为加百农是一个地点方便而且人口集中的地方。在加百农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也教导很多的事情。耶稣和门徒在一起不久以后，主耶稣就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开始了他第一年传道在犹太地8个月的侍奉。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福音书里面的神迹。马太福音一共记载耶稣行了22个神迹，马可福音记载17个神迹，路加福音也记载了大约22个神迹，而约翰福音用7个神迹来做全书的骨架。当福音书作者记载这些神迹，都是强调了耶稣有行神迹的能力，建立一个事实，也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能够行出神儿子弥赛亚的神迹。耶稣的神迹根据4本福音书的记载，其中有分作医治人的疾病，让死人复活，赶走污鬼，还有克服大自然的能力。福音书里面特别的强调主耶稣行神迹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在旧约以赛亚书35章5节到6节那里说，当弥赛亚就是救世主来的时候，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口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所以这些都称作弥赛亚的神迹。所以耶稣降临的时候，他就显出这样的神迹，他们就立刻知道弥赛亚来了， 神的国要降临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那里记载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表明出来。圣经里面来讲到神迹，用三个字来表明。第一叫做异能，异能的意思就是大能的事情。换句话讲，神迹呈现出神的能力，神迹呈现出一个大能。第二个字翻作奇事，奇事就是奇异的事，也就是一个惊人、令人惊讶的事。当人看见了耶稣行神迹，就会惊讶地说，怎么会这样子，引起人认识他就是神的儿子。第三个字解释神迹，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多用记号这个字，神迹就是记号。约翰出现了17次，他是解释神迹所带来的意义。换句话讲，神迹就是一个记号，证明耶稣基督的神性，证明耶稣基督的身份。人可以借着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记号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所作所行。所以约翰特别指出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证明他确是神的儿子，是可以信靠的弥赛亚。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每一次耶稣行神迹的前后都有一段很长的论坛。例如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就引起尼哥底母谈到重生的论坛。例如他在毕士大池边医好了38年的瘫子，就引起耶稣为自己做见证的神迹。也例如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就讲出他是生命的粮，赐给人生命的神迹。那么神迹是神存在的证明。在圣经里面，大部分神迹发生是在三个短暂的历史时期里面。首先是出现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神使用神迹来确认摩西是他的使者，而且借着摩西的神迹让以色列的百姓来顺服摩西，离开埃及，跟随他到旷野，让百姓认识耶和华是真神，要顺服神的命令。旧约中的第二个神迹出现的时候，是记载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这两位先知传道的对象是一个背叛神的国家和国民，他们有不幸的君王亚哈和耶洗别来管理，所以先知就呼吁百姓要悔改，要离弃假神，而且警告以色列国，如果他们不悔改，神的审判就快要临到。所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神迹是确认他们是神的使者，而且确认他们的信息是从神那里来的。那神迹出现的第三个时期是主耶稣和使徒的时期。主耶稣和使徒这一段时间，那神迹的强度和规模是非常的大，超过前两个时代。整个巴勒斯坦常常都有邪灵被赶出去，而且死人复活，这些就证明了耶稣就是弥赛亚，是神所派来的使者。他来就是带来救赎，还要管辖，要百姓悔改，脱离罪恶，相信这位救主。这也是约翰记载约翰福音的主旨，他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说，但记这些事，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所教导的事，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耶稣他的异能神迹被记下来，就是让不信的人可以相信。 使徒时代的神迹以及神迹被记下来，也是让不信的人可以相信。所以使徒的神迹也称作使徒的凭据。在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也就是证据来。后来在福音传开以后，新约圣经也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完成了，这一类的神迹就比较少见。因为神不要人只看见神迹而信，神要人凭着信心接受福音的真实，不是要凭眼见才信。就如主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也有圣经学者他们记载，使徒时代的神迹在第二个世纪以后就逐渐消失，到第三个世纪君士坦丁的时代就已经完全没有踪迹了。但是在福音还没有深入民间的地方，神往往也让这些使徒时代的神迹出现，为的是要坚定传福音的使者，也让他们的工作容易被接纳。除了这三段时期以外，圣经所记载的超自然事件都是独立性的。例如在以赛亚的时候，神曾经以超自然的作为击败了亚述王西拿基利的军队，然后治好了西西家王的病，并且让日影倒退。在但以理的时候，神保守了在火窑中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然而在绝大的情形之下，这一类超自然的事件不是神对他百姓行事的特色。